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园人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，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。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，他淡泊名利，不慕仕途，后周朝的宣帝、晋帝都曾请他出仕，还有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，可他都推辞了。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，再过50年，当有圣人出现，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。到唐太宗即位，下诏严请孙思邈，太宗见他仙风道骨，容颜甚少见，感叹道，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，像县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，原来世上竟是有的，怎么会是虚言呢？太宗要授孙思邈爵位，他坚决推辞不受，只愿修身养道，济助苍生。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，救济苍生。他在《千金药方》中写道，德行不克，纵服玉液金丹，未能延年。道德日全，不其善而有福，不求寿而自延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人的道德不好，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，如果道德高尚完美，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，这才是生命的真谛。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孙思邈的故事。一，乱世行医，义诊换身。隋朝末年，天下纷乱，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。有一天，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，不料发生意外，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。孙思邈当时年已70，却显得年轻，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。有人对山大王说，这是个探子。孙思邈对山大王说，我不是探子，是医生，已70岁了，怎么会是探子呢？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，他看上去才30-40岁，你难道是神仙？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，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。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，本大王如此壮实，怎有那许多毛病？然而孙思邈说，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、便干燥、尿频细绵、失眠多睡、早起口苦、牙龈出血？听完之后，山大王大为吃惊，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。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，但缺一位关键的药材人参，山寨没有，要下山采购。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，山大王说，抢，去抢来。孙思邈忙道，此法不妥，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？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。孙思邈说，倘允许下山，他可顺利解决。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，便让一个人�跟随，限期为6日。孙思邈说，治病救人，誓言反债。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，孙思邈提出坐堂3天，报酬是3两人参，刚好够用。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， 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3年，掌柜一看了得，便提出条件坐堂8天，否则换不来人参。孙思邈想着6天的约定，于是提出附加条件，可在6日内赶工赶点，一天干2天的活，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。君子之言，驷马难追。坐堂之后，一天比一天人多。3天过去，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，患者接踵而至，店关得很晚。孙思邈疲劳之至，但都坚持下来。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。6天之后，终于至齐3两人参。当他回山寨时，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寨王颇为感激，还要给予奖赏。山寨的人服药之后，病情立即好转。孙思邈接受了山寨王好意，却谢绝奖赏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，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。山寨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，痛快地应允。在隋朝末年，昏君杨广当道，民不聊生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孙思邈心如止水，救死扶伤，在任何环境下都用一颗纯善之心待人，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，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。所谓医者仁心，人命至重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。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，用了一句话：尽善尽美矣。就是说，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，而不惜任何代价，尽心尽意尽力，达到了忘我的程度，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。二，以德养性，以德养身。孙思邈曾经在中原教作一代行医，长达20余年。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，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，坐于其后，对面为患者座位，两人正面相向，尽可能缩短距离。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，刚够成本，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，故实际相当于义诊。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，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，自顾其乐。孙思邈这样写道：病家一人向愚，满堂不乐，而况病人苦楚，不离思虚，而医者安然欢愉，傲然自得，兹乃人神之所共耻，至人之所不为，斯盖医之本意也。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盛，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，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，采取巡回诊疗方式，即在一处住上一段时间，再移住他处，尽可能广泛兼顾。他提出大医精诚，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寒灵之苦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言痴，远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他还写道：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既知，得于于此。 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。他以德修身，以身作则，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，立在住所路旁，让人自己照方治疗，不取分文。孙思邈以德养性，以德养身，演绎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、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，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孙思邈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